今天是讲到这个我们这一门课的倒数第二课讲到信心与耐心所以下次课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课了。我们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课的学习讨论分享，我们。也求求你今天继续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学到你要教导我们的，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出来的我们的信仰。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五章的第七到十二节，一共只有六节经文。但是，整个一本书的重点之一就是讲到耐心与忍耐。那我们跟上几次课一样，我们会有一些讨论。那么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人或者哪些事会让我们失去这个耐心？使我们的这个言行，不讨主的喜悦，也许是我们的某一个家人，或者是同工，或者是我们工作的环境，疾病等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一个短暂的这个试炼，或者是甚至是试探，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忍受，但是如果是一个事情让你忍受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情况可能还没有改善，甚至可能在恶化当中，如何能够忍耐坚持到底，而不至于离弃我们的信仰？对，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可以甚至说有点思考，然后我们可以等一会儿有讨论和分享。好的，我们就先来还是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这节经文只有六节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快，我们。先请张丽姐妹来帮我们读，或者是卫东来读这个前面三节，在屏幕上也打出来。雅各书的五章七到九节。
好的，雅各书七节，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好的，好，谢谢哈。下面三节，十到十二节，福利姐妹在吗？如果在的话，请你帮我们读这三节。
好，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好的，好，谢谢哈。好，我们来就来现在看看这几节经文。在第七节，这个作者就一开始就称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我们知道这本书是非常实际的一本书，在一开始在这本书的一开始的第一章，这个一到。二到四节就讲到说，我来读一下在屏幕上有，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在这本书的快要结束的时候，雅各说。再次讲到，你们要忍耐，而且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整个一本书，这个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其实， 雅各在这里在第在二节到四节讲到这里，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信心而产生的一个果子，对不对？就说你们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忍耐这个果子之后，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因为表示说我们要应用把这个忍耐这个功夫啊，应用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来。我们知道，这本书雅各是在鼓励，在这个，就是在裸在百般试炼中的这些信徒，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试炼，就说，所以雅各在那鼓励我们说，你们要忍耐，要直到主来。直到主来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第一章第四节讲的说，你们忍耐也当成功，就是说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要忍到成功的一天，忍到主来的日子，对吧？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就是我们的就是成圣了，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成圣，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忍耐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是半途而废，我们这个忍耐的功夫就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对吧？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对吧？我们不是看到最近有这种很多歧视亚裔的这些暴动或者行为，我们教会也有被破坏，对吧？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等待小孩子长大，或者等待一个工作，等待一个就是说学业等等，都是在这个都是一些就是说需要我们学习，用忍耐的这个功夫来坚持的这些例子。所以在这里他讲了一个很我们都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至少我们就说。就是说有机会在农村经过过或者听说的这个是吧，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种蔬菜种水果的这些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农夫他们的这个例子，是吧？我们知道农夫他们就是说需要很辛勤的这个劳动，对吧？他们要翻土，他们要播种，他们要灌溉，他们要除草，对吧？施肥等等，他们也需要等候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等温度啊，或者雨水这个到来，所以他们要事先做准备，对吧？他们也知道他们哪些是他们可以做的，哪些是可以他们不能控制的，就是说，所以他们需要等候，也需要就是说，这个信靠是这个知道神会，就是说。每个这个世纪的变化是因为神在控制，对吧？然后他们做了自己该做的，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然后有一个盼望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对吧？那我们的信徒的生活其实是很类似的，我们也是要在主里面忠心的服侍，对吧？凡事都是为主而做的，不管是教会的服侍也好，人们的每天的生活也好等等，所以我们他讲这个例子是很实际的，就是说让我们也相信，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主必再来，而且主来的日子近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肯定是越来越近，就是说我们相信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就必会见主，也许主会在我们还没去见他的时候就来了，对吧？也许是我们就是说是先去见主，是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会一定会见主，所以我们现在在世上的生活，不管我们在目前我们看来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说都是有一个期限的。我们不会，我也许会长命百岁，对吧？但是不会永远在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的忍耐是有这个期限的，就是说，或者是说是一定会终结的，就是说。那我们当然。在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觉得有不公平的地方，有人对我们不公平，或者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神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是说神必会我们伸冤，如果在世上没有被伸冤的话， 真公义也会被彰显。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忍耐。而且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有这样的盼望，这样。好的，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的哈。所以这两节就讲到这个忍耐这个的重要性，也看到我们的忍耐之后一定会可以，一定是可以成功的，对吧？一定是可以，我们的这个生命一定是可以成圣的，可以是完备的，所以这个感谢主的这个应许。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九节。就是第九节说，你们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的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主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都知道，我们雅各在勉励我们这些在就是当时的或者我们今天的在这个罗德百般试炼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对吧？兄弟姊妹。所以我们本来就在试炼当中，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做，是吧？但是我们常常可能会反而是彼此的埋怨，就是说，那埋怨为什么不好呢？就是说，因为埋怨其实就是在彼此埋怨，就是互相的埋怨，对吧？就是在责怪事情的发生等等，对吧？不公啊等等，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在论断这个彼此，在指责彼此。所以这个是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反而把这个让这个大家都好像是徒增这个沮丧，让我们彼此都陷于这个论断的罪中。我们知道论断是也是一个罪，那罪就必然得到审判。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其实是就看到这个埋怨其实是很不明智的，对吧？我们本来就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然后我们可能也真的是有一些就是说这样那样的这个苦楚，对吧？也需要特别的这个付出努力，对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论断而受到审判，那不是就很不明智吗？对吧？很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可以彼此的倾诉，对吧？倾诉就是说是一种寻求理解，对吧？讲出你的感受，而不是埋怨。埋怨和这个倾诉是不一样的哈。然后也可以交通，跟对方交通，跟彼此交通。更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祷告，因为神会给我们安慰，神会给我们鼓励，神也会给我们智慧。神也会给我们爱心，因为这个爱心就从爱心就会生出忍耐，对吧？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对吧？所以神给我们爱心，看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就会有这个生出爱心来，就是去爱周围的人，爱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这里第九节讲到审判，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就是说不要论断，不要埋怨，免得受审判，而且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表示说这个审判即将来临。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刚才讲到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在我看我这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4-15就讲得很好，我们那就还是请一位弟兄姐妹来读一读哈，就在屏幕上的这个右端。李华或者是信中在吗？ OK， 要不然我们就请这个 Sherry 这个帮我们读一下，在屏幕上。
读14就是右下角的那。
对对对对。
好，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议，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谬。薄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是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好的，谢谢。好，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好的鼓励，就是我们不要发怨言，而且就是把我们这个生命的道能够活出来。在这个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因为就是我相信这个如果是我们就是的努力是空跑是徒劳，我们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显得是很不明智的吧，实际上我们就是说 做一个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有忠心有良善的这个这个仆人儿女。好的，我们就这三节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三节。
我想那个农夫的例子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要忍耐，但是忍耐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的很消极什么事都不做，我们要做我们当做的我们能做的，而且是适当的，就是说正当的，对不对？就是尽我们的本分，而不是说就是说光忍耐，比如说像这个种族歧视的事情，我们光忍耐，那就会那些那可能那个不公平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或者是跟家人相处的关系，不能只是很消极的啊，就说忍耐就不吵架，但是要就是说，而是要看为什么会争吵，为什么会有冲突，要把这些事情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能做的。我觉得在应用上是这样，那还有第，这个第讲到不。发怨言的话，第二点不发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先生知道我常常很喜欢发怨言，所以我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因为当我们埋怨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其实是就是不顺服神，是因为我们的处境都是神的主权允许的吧？也许是他有意，或者是他允许的，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就是抱怨就是。不顺服是没有看，就说没有看见神的主权，神在掌管。就像那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常常这个抱怨没有肉吃啦，没有什么啦，就是他们就没有去看神其他丰富的供应啊。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神的主权，很多事情我们就比较能够安心忍耐，然后要做我们该做的。把不能做的超过我们能力能控制的交给神。
好，谢谢。好的，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两节经文，就是说那第十节就是讲到我们要以这个先知他们的忍耐作为榜样。我们知道先知他们是神所拣选来做来代言的哈，就是说他们是宣讲神的话语，对不对？是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安危，他们也是传递神给这个子民这个的和列邦的信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在他们的这个侍奉当中要忍耐，就是忍耐，就是说同胞的这些苦害或者是逼迫，他们受苦，甚至生命也被，也就是说也受到威胁，甚至失去生命，为主失去生命，是吧？所以他们的这个忍耐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是吧？这里的就是说有两个忍耐哈，在第十节和十一节就讲到这里，就是说。前面那个忍耐就是说英文和原文不大一样，前面那个忍耐是就是有耐心的，就是说就是叫做恒忍，对吧？然后那这个有一个翻译，它是前面翻译成一个恒忍，第二个忍耐是 preserved 叫做坚忍，是吧？总之就是说稍微不大一样，一个是讲到他们一个这个忍耐的一个特性，另外一个讲到一个忍耐的一个这个持续这个过程，所以 在第十节讲的说忍耐的是有福的，就是这些先知他们的忍耐是有福的啊。我们这里来看几节经文啊，讲到先知他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他们有各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就只看一段，就是说就算是一个总结吧哈。那我现在要请廖明来读第一段好了，就是在屏幕上的最上面的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36到38节。对，廖明弟兄在吗？
在。
好，谢谢。
啊，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个人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嗯哼，好，谢谢。我们看到这里，他们就是虽然不是每个先知都经历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确实是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然后各种各样的试炼啊。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就是说仍然能够忍耐，因为他们有神赐给他们的这个信心和盼望。那神同样神也给我们信心和盼望，我们可以从他们学到这个忍耐的功课。下面一个是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37节。B 姐在吗 ？B 姐还是李锦？OK， 好，那我们请陪同吧，陪同读这个屏幕上的第二节，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
好，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嗯哼，对，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先知的这个心肠，就好像一个父母一样，对吧？我们现在做父母，我们就知道，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多么想我们的小孩子会听话，或者是听一些劝告等等，但是他们不愿意。那这个时候当然是质疑以色列人，他们不理解神的心意，就说神派给他们的先知是为他们的好处，结果他们反而是去杀害先知。好，然后下面也是讲到神给我们的鼓励哈，就是虽然如此，所以我们在下面再看，田敏在吗？田敏在的话，请你帮我们读屏幕上的第最后一节。
是我吗？
对。
最后一节啊，是这个6章22到23。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
嗯哼，好的，谢谢啊。这是给我们的鼓励，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遇到有类似的，或者跟任何这个逼迫或者任何试炼，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个先知的榜样。好的，我们再来看，这是讲到一个先知，或者说任何先知哈，他们忍耐的榜样。那第十一节的后段是讲到约伯，约伯我们都很熟悉，最近牧师有教约伯记。那我们也知道约伯他所受的苦，对吧？他是神就是说允许这个魔鬼来这个试炼他。 啊，但从某个角度是试探，但是从神的角度是一个试炼。那么他转省之间就失去他的十个儿女，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失去他的所有的这些财产，这个还有就是失去他的健康。我想儿女和健康应该是最重要的，对吧？他的妻子也反对他，朋友也来指责他，对吧？这些众人都远离他，神也就是好像说沉默不语。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约伯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也是有很多挣扎，很多但是我们也知道最终他认识到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仍然是深深的爱他，就是神有满心的怜悯，也有大的慈悲。就是说虽然每一个人受苦他的结果都不一样，最后我们知道约伯他就是说他所失去的都神都给他加倍的给他，就是说但是我相信这个他当他真正认识神之后，对这些世上的这种东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的这个属性，是吧？我们在世上受苦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定都会有在我们去世之前或者都会有好像说像约伯这样做到这个事情会翻转，或者是会得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比以前加倍的祝福，而是我们能够神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全能够完备。那关于约伯他的故事在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这里其实有两页，我们就只读第一节好了。那还是请几位弟兄姐妹来读，先是李家弟兄在吗？如果在的话，请帮我们读屏幕上最上面的两节经文。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赐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的，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
好，谢谢。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其实他一开始就认识到，就是说他是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的归回。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神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就会看待我们所失去的一切。然后他在第六章讲到说，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因为呢，因为他没有违背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安慰。我们也会因此就算在痛苦当中还可以有喜乐的心。好的，我们下面还有两节，我们就请玉梅姐妹来帮我们读好吗？
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
好的，好，谢谢。好，我们看到这里在第十六章讲到，就是说虽然我们周围的人可能都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甚至讥笑我们，但是呢，我们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就是神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心，他自己的作为，也有他的忠保，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眼泪汪汪，可以在神面前哭泣，但是神会看顾，神会擦干我们的眼泪。上面十三章十五节，这里好像这个英文 和中文不大，就是说好像翻译不大一样。那我是觉得英文可能更清楚，就是说，就是说，如果是直接翻译这个英文的话，就是说，即使他会杀我，我在他里面，就是我仍然在他里面有盼望，我仍然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就是说他会在神面前，就是说讲述他的，就是他所行的，就是他相信神一定是知道的，就是说神会辩明，就是说所以就是说纵然在神就是说就是这些他好像说神会杀他，他要奔向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唯一的指望、唯一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我们就不会在乎世上的一切，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神会神会看顾我们，就是说神会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背后他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好的，我们就说这两节我们就看到这里，下面还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请弟兄姐妹回去再看。最后一节十二节就讲到说看了这一节经文跟上面讲的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里讲到所谓的启示和这个所谓的许愿的这个事情啊，就说然后在这个但是其实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在没有耐心的时候，就可能会指着天或者指着地起誓，或者是跟神许愿，对吧？就说我相信我自己我自己有这样经历，对吧？当我很希望脱离一种状况的时候，就说会跟神许愿，如果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就像雅各当时他在逃离这个他哥哥的这个仇恨的时候，然后他就跟神许愿，他说如果你让我平安的回来，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就是说敬拜你等等，所以我们说会启示，就是说我们也可能会希望在会启示说让神来，就是好像说证明我在说的话是真的等等，就是说但是呢这里就是雅各说你不可只做天启示，你知道说你也不可指着这个地启示，因为天和地都是神的，所以我们没法控制，就是说而是说你说话的时候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就是说免得受审判，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神都会就是说检查，就神在审判的时候都会凭他来就是说定我们罪，如果我们是不诚实的话所以当我们遇在试炼当中，我们应该是抓住神的这个话语、神的应许并且顺服神的带领，因为神有神他的时间，神在他每件事情上都有美好的旨意，我们如果我们能够顺服，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神的保守、神的安慰一定会领导，所以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安慰，求神给我们鼓励，有的时候我们在信心软弱，求神给我们信心。那这个这里讲到这个不可启示，就是跟那个马太福音是很像哈，第五章34-37节，我们等一下会读。那么这个启示或者这个许愿是差别在什么？启示的话是说我们是奉神的名要发誓，或者是用神的名来为自己作证，知道吗？说这个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比我们大的，对吧？神是万物之主，我们说当把神的名字那个这个制作神的名这个发誓的时候，好像周围的人可能会相信我们所讲的，对吧？就说。那么许愿就是跟神向神许愿，许诺我们要做这样做那样，是吧？但是呢，耶稣说我们不要启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个是跟这个是很像的。我们知道雅各书就是说跟的教导跟很多耶稣的教导是很像的哈。我们在屏幕上有讲到，有我看哈。我们就直接看到下一段好了，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4到37节。文静弟兄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OK， 四节都念吗？
对对。
好，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马太福音五章34到37。
好的，谢谢哈。所以这里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起誓，知道？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说明哥说是就是是，不是说不是就是不是，那是最简单的哈。所以这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就说整理一下哈，就是这个我是参考一个 resource 哈，他就是讲到说这个我就讲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法律上如果说我们是法律或者是上级权柄让我们起誓，比如说我们去签字的时候或者在法院的时候要起誓，那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应该顺从，不算犯罪。但是如果是个人上向神起誓，也就是许愿，一定要慎重，因为宁愿不许不可背誓，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时候会有这种错误，就是说我许愿了，但是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做到，就是说所以我们要谨慎什么事都不可起，除非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世上的权柄要求我们这样做，就是说OK。好的，我们就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这几集哈，就是说讲到都是讲到忍耐。
Okay， 我想打断一下啊，那个补充一下，那个法院上的启示，我们以前查过啊，另外一小组是，法院上启示不属于这个启示的范围之内，那个是你答应说真实的话，不是启示，那个不算启示类，就是从字面上有点接近，但是它不算于启示这个规这个。类型
里面OK 好的，就是
大家这样可以帮助理解，不必要产生不必要的纠结。
OK， 对，就是从字面上是好像说都是在启示，就是说对，这里就是说是讲到这个跟就是说因借着神的名来启示。
对，我
这个里面有我也是想试图了解，是说并没有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我们要谢谢两位姐妹的分享。好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节，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些整个这几节都是在讲到忍耐，一个是一开始讲到盼望的忍耐，然后讲到信心的忍耐。
李斌啊，
你好，
李斌那个长老要分享。
OK，
李斌说完了，我再分享没有关系。
OK， 好 ，OK， 好的，那我等下就给你时间哈。然后就上面想讲的受苦的忍耐或义人，就是包括约伯等等，我们也是义人，我们在神面前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称义，所以我们都需要忍耐OK， 好的，所以那今天这几节我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是说还有大概19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时间给大家来这个来分享补充然后来就是可以讨论一下这两个屏幕上的这两个题目好的 OK， 好的，谢谢。我那个 Jeffrey 你要先
我给我几分钟时间因为在这7到12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在前面那一段第五章的前面那一段 就讲到这个有讲到财富有财有势的人的结局将是如何。那这个到七到十一节这边就突然间就变从审判变成忍耐啊。那主要的是他主要他对这富人，主要是他对这个富人有所警惕，也对那些受压迫的人也有所鼓励了啊。那他们主要的是雅各在这个当中要激励他们基督徒们用忍耐面对苦难，等候主的再来。那我们就当我们存着比较当存着基督将要来的信念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忍受那种肉体所受的那种苦楚啊。那在这边呢讲到就是说对这个他的起这个这边的讲的就是雅各在里面所这一次后面讲的这个启示，主要的是不是论法律所要求的那个郑重的宣誓。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采取世俗对真理的那种轻率的态度，因为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面对比如说我们这基督徒受到迫害，我们对真理的我们对那个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我要雅各主要是在这个这段内容当中，他主要的是讲到就是说不应该基督徒不应该用世俗对真理的轻率态度。那些内心不正直的人呢，你可以常常会觉得应该用誓言呢为自己所说的话加一些分量。那我想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是信耶稣，我们就信，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说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诚实。那我们在马太福音新约福音新约那个四福音书里面也看到彼得当时讲说他信，而且他说这个彼得那、这个耶稣跟彼得说他在受难之前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彼得否认但神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也的确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彼得的确是三次不认主当然人家认出他来说你就是耶稣的门徒，他否认这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说在那面对苦难的时候，对，没有错，我们可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我们就会见到耶稣基督，未来我们将会终究会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那肉体的苦楚，那肉体苦楚也许就是受到迫害受到杀害。
好的，好，谢谢。好，谢谢。这个是确实我们如果是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那就是其实很就很简单的吧，就是好的我刚才那个张老师讲的话，就是说这里在讲话的这个对象就是讲到他称为弟兄们，其实就是讲到整个这本书讲到就是说弟兄姐妹们，就是说讲到这些信徒，虽然在这段经文今天看的经文前面有讲到穷人和富人，我相信就是说弟兄姐妹是指所有这个信徒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富人和穷人，虽然他有警告就可能说穷人这个富人他们就是说反而不容易，就是说不容易相信神，不容易信靠神，就是但是在这里都讲到说所有信徒的弟兄姐妹。好的，我们再就回到这两个问题和大家就是说可以继续的补充分享，或者是就是说关于这两个问题没有需要愿意这个分享的地方就是哪些人是
我想请讲我想那个就是刚刚那个我想梁长老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那个讲关于启示那一段，主要是讲到说我们不要随从世俗的一些风气哈，就是说因为一般人启示指天指地的哈，就是指着什么东西启示，就是为了要重点，通常目的就是为了要希望别人相信你，对不对？就是说好像表示你有多真诚，你说的都是实话。我就想到说在应用上以前有姐妹提醒过，就是像英文常常就是说frankly speaking, honestly speaking, 他说这些话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你在讲这句话说我现在很诚实很坦白的告诉你，那有一个 有一个影射的意思，别人可能会想到说，那是不是你没讲这样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一定那么诚实呢？所以就是说，讲到说前面刚刚那个打出来，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品格嘛，因为这里面也圣经上一直都是教导我们说，要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有一贯的诚实的态度。所以有的时候那些话，有一些多余的话哈，或者就是说是，就是说一般世俗流行的一些 phrases， 我们就可以，我们要避免用啊。还因为跟这个有关的，我就想到就是还也是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哎呦你好 lucky 哦，你好这个你好幸运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相信神就知道，这个没有什么 lucky 不 lucky 啊，都是在神的主权掌握之下。所以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可以自己啊，或是别人啊，觉得可以说你是很得福的啊 ，blessed， 用 blessed 来代替 lucky 这个字。因为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从我们说话的习惯啊，喜欢用的一些语气，也可以，因为我们也是可以彰显，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什么叫尊主为大，就是说我们讲话的一些小小的地方，也可以彰显神的属性哈，这样。
好的，谢谢啊。好，弟兄姐妹没有这气氛跟就是这两个问题的分享，或者是别的都可以，只要跟这个今天的课程或者这个课今天的课或者是这个课有关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讲的很实际的情况也许在你的家中里面你是唯一的信主的人，然后其他人还没有信主，然后你因为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你的价值观、你的个人生观都不一样，跟他们都不一样所以这当中你会产生很多的冲突那这当中有的时候有人就会故意会家里面有人可能也会挑战你的这个信仰那就说哎，你的神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啊？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这你我们就是他看耶稣的那个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的兄弟也有跟他讲说你可以在圣殿里面去到圣殿里面去。可以跟他们讲到就这行者神迹那可以彰显你的大能力但有的时候的确是比较困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那你要怎么样是说在这种当中你面对你的家人或者面对你的朋友，你愿意将福音传给他们，那你这个时候你又要受到这些的嘲讽或是说人家的这个抵挡有的时候甚至你的家人会讲一些对你很就怎么讲呢，就是很有的时候会讲的就是很不客气或很不觉的话那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这就是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因为你失去了这个耐心的时候，你的言行可能你的会有些冲突讲话开始语气加重或是这个跟他辩论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你的言行就不讨神喜悦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学习的忍耐的，这次就是忍耐的功课了有的时候在这里面甚至有的时候你忍耐一段时间以后没有改善，有的甚至你就会恶化了这个关跟家人跟家人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所以在这方面有的时候在这方面你又有亲情，又面对亲情又面对友情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好，谢谢哈。
李斌，觉得就是觉得这个忍耐跟这个爱心是基督徒的最大的一个这个品质，像我们那个2000年前这个教会基督徒受到迫害，他们怎么样后来能够被这个世人所接纳承认， 样是跟这个忍耐跟爱心这个品质分不开的，因为刚开始基督徒他们是受这个犹太人的迫害，包括保罗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迫害基督徒，后来基督徒又受这个外邦人迫害，因为这个基督徒不侍奉假神，他们就失去了这些这个卖东西这个得利的机会。再后来基督徒受这个罗马帝国的迫害，是因为这个基督徒不拜的这个皇帝和这个罗马的神，所以一直在从这个耶稣受难以后到公元三百年两三百年的时间都是一直受到迫害，但是像那时候教会的教导没有说大家起来都起义啊暴动啊去反抗啊，但最后就是凭着这个忍耐凭着这个爱心做很多这些善行，包括当时很多有很多疾病很多这个瘟疫等等，很多这些救济穷人这些工作都是靠着这个基督徒来做出来，所以渐渐地赢得了这些世人的这个接纳，他们愿意成为这个基督徒的一份子，就是凭着这个忍耐跟爱心。我想是不是靠着这个我们自己的血气或者是征战来做得到这个建筑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忍耐确实是基督徒最标志性的这个品质。
对，谢谢，确实是。因为这本书讲到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信心与行为，对吧？还有就是都就是我们的耐心的忍耐其实也是从信心而来。那我们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应许的信心，对神话语的信心，所以我们对看一个人的一生就会不一样。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刚才举到很多就是为主做工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可能没有结婚，对吧？或者是结婚了没有小孩，或者是说有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可能就是说甚至没有这个生命没有很长，但是在神看来在永恒的价值里面是完全不比好像是我一个一辈子都很顺利或者是都好或者长寿的人在神眼里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那给我们这样一个观点，给我们一个 perspective， 可以就是说如何来看待我们今生的就是说长短，我们今生的这个说能够得到的，或者说能够这个不管是恩典也好，或者是这个世上的东西也好，就是说，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就是说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就是说来到神面前，那求神来就是说带领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然后每一件事情，然后活出神要给我们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我们还有五分钟，因为我们是11:05开始的，所以继续如果有分享的或者有问题的，请大家继续分享。
我个人想说一下，就是说忍耐也是一个平衡啊，因为神说在能和平的时候就是和平，在不能和平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护自己。我不想说我们只是一味的忍，我不是那个佛教那一种。因为以色列历史上也有出现那个就是那个马克比那一派，当然很惨烈， 但是他们也是有保护自己、啊、包括咱们讲到忍耐，讲到以斯帖记也是有起来反忍耐之余还有保护自己的举动，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是比较有智慧，就是神怎么样启示我们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不是按照神的启示，然后你该刚强壮胆的时候你刚强壮胆，你该忍耐像耶稣一样打我左脸给我右脸也给你的时候就给你，所以是不一定的啦。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做好，现在不管是欺负亚裔还是怎么样，马上就会到欺负基督徒了，不是亚裔的问题，你到时候还信不信耶稣？你现在可以说你是因为亚裔也担心，你将来会，你很快很快已经开始了，你会因为基督徒而担心，会因为有歧视基督徒，你做基督徒你表明的身份你就会成为一个弱势群体，剥夺一些权利，就跟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是一样。所以你这时候想好 你到底要跟随基督徒跟随耶稣还是不跟随基督徒耶稣，这个大家想的要稍微范围要广一点，不要那么狭隘。我是劝大家，就是我的态度是我们保护自己也要有智慧，可以忍耐，这都是靠神度过每一天的每一个挑战。
嗯哼，好，谢谢哈。确实是我们就是要有智慧，因为我想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么样做，就是我们如果是先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带领的话，我们知道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惧怕任何人任何事情。所以我同意，就是说我们就是先在看这个神的带领，就是说因为如果说神让我们就是说不忍耐的话，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上就是说那我们当然神会带领我们，就是说就是真理的话，这个整个这本书的话是讲到它重点是讲到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当然试炼我们知道是从神来的，它有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像我们经过一个修一个课程一样，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课程，就是说那么这个试炼当中，如果我们就是说有我们自己的私欲，就可能变成一个魔鬼来试探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就是说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还是我们从我们的私欲或者是魔鬼来这个来这个试探我们。而且有的时候试探和试炼，有的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事情，只是从不同的这个不同动机。神的心意是好的，但是魔鬼的心也是要为我们远离神。OK，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有一次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今天就请，请。